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怡，又到了睡前故事时间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可真快呀，今天已经是五月上旬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进入中旬了，宝宝故事秀的复赛呀就要开始了，参赛的小朋友加油哦，我在赛场等着你，奖品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来了。你问是什么奖品？哎，我要保密，等你来了再告诉你。现在我们先来听故事吧，我们请张玉明叔叔给我们讲小裁缝斗市长。
从前有一个小裁缝，虽然年纪小，但是手艺高明，并且特别有正义感，也特别的聪明。有一天，小裁缝看到一对母子很可怜地从门口走过，就问他们到哪里去。我们到市长那儿去，因为拆迁我们被赶出来了，又没钱买房子。母子俩回答。
哦，原来这样。
小裁缝忙自己的事儿了。过了好长时间，母子俩回来了，又从小裁缝的店前经过。
诶，你们的事怎么样了？
他问。
哎呀，市长正在喝咖啡，也不理睬我们，派士兵把我们赶走了，还威胁说以后我们再去就把我们抓到监狱里。好吧，在市长不喝咖啡的时候，我们来造一个房子吧。刚说完，小裁缝就开始干活了。
他有很多很多的扣子，可以装满一列一列的火车，而且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扣子。大扣子砌大的墙，小扣子砌小的墙，屋顶上的瓦也是用扣子做的。 小裁缝又为屋子缝了一些窗帘，做了一些被子，这样一座扣子房子就做成了。母子俩高兴地住了进去，还和小裁缝当了邻居。有一天，小裁缝出去散步，边走边弹扣子玩，忽然他看见一个小孩子很发愁的样子，就去问怎么回事。小孩子说，
我是一个走钢丝的人，市长把我的钢丝拿走了，用它去晾衣服，我不能再跳舞了。
哎，等一等，我来帮你的忙，小裁缝说着，然后他从衣袋里取出一根很长很长的线来。
哎，这能跳吗？蚊子在上面跳跳还可以。
小孩子并不相信地问着。
哦，不会的，
小裁缝说着，这是世界上最结实的一根线，三个人也能在上面跳。为了证明这一点，小裁缝爬到屋顶，把这根线从这一个屋子牵到那一个屋子上，然后张开双臂在线上走起来了。围观的人都给他鼓掌。走了几步，小裁缝的脑袋就晕了，一个倒栽葱就掉了下来，幸好下面已经铺好了稻草。现在小孩子也在线上了，他没有跌下来，还翩翩起舞，人们不停地为他鼓掌。又有一天，小裁缝正在放风筝，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扣子风筝。
市长开着汽车来了，喇叭不停地在响，车子开得飞快，向小裁缝冲来。小裁缝赶紧跳到电线杆上，才幸免一死。市长停下汽车，对着小裁缝喊道：
嘿嘿嘿，你爬到那上面去干什么？想进监狱吗？
小裁缝忽然想起喝咖啡的事来了。
诶，你不喝咖啡了？
咖啡还在煮呢。你快告诉我，你在电线杆上干什么？那又不是苹果树。
市长嚷着。
我想看看是什么时候了。
笨蛋，这是电线杆，又不是钟。
市长觉得好笑了。
爬高一点就能看见远处的钟了。
小裁缝说着。于是市长也爬起电线杆了。等他爬上去，小裁缝已经下来了。市长在电线杆上一看，不仅没有钟，什么也没有。市长叫出声来：
嘿呀，气死我了，我该回去喝咖啡了。你这个小骗子，你可记好了，说不定哪天我叫士兵来抓你进监狱。
小裁缝可不口软：
嘿，我会开车，会跑得很快。
有我的车快吗？有我的车漂亮吗？
市长很得意地拍着他的汽车。
没有你的车漂亮，但是比你的车快。
简直是笑话。
哎，要不要咱们来比赛一下？
小裁缝提议。市长同意了，不过先要去喝咖啡。在市长喝咖啡的功夫，小裁缝自己坐了一个车。他找到一个婴儿车，四只大扣子当做车轮，一只大扣子当做方向盘，把放风筝的那根线系在婴儿车上。市长和小裁缝的比赛开始了。市长的汽车跑得很快，但是小裁缝的风筝飞得很高，渐渐的风筝拉着车跑，越跑越快，快得简直刹不住。就这样，小裁缝的车赶上了市长的汽车，接着超过了市长的车。小裁缝赢了，市长脸红了，躲在家里连喝了好几天的咖啡。
多聪明的小裁缝啊，故事中的市长拿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小朋友，下次啊，如果你碰上了不讲道理以大欺小的人或事儿，你可别自己先吓怕了，应该努力的想办法用自己的长处帮助自己。小裁缝斗市长这个故事在我们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春之卷当中你可以找到它的，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你还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和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来听我们的睡前故事。下面的时间呀，又要给你带来一小段亲情小品了，它记录着妈妈的喜悦心情。这段文字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叫大枕头和小枕头。一早醒来，豆豆的心情特别特别的舒畅。我看见快乐的豆豆，自然也是喜上眉梢，就不自觉地把头靠近了我的宝宝，我枕到了豆豆的小枕头上。孩子问我：
妈妈，你为什么要把头放在我的枕头上？
我赶紧巴结着说：我喜欢豆豆啊，你就把枕头借给我枕枕吧。豆豆很大方地表示同意，接着他又提出来要枕我的枕头。这回我倒有点敷衍他了。好啊，
等豆豆以后长大了，就给豆豆枕妈妈的大枕头。豆豆觉得挺有道理的。没过几秒钟，豆豆表态了：妈妈，那等你以后长小了，我再给你枕我的小枕头吧。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小藤条香》。昨天我们听到老爷爷和老奶奶给了小猴子咳嗽药，并且救了他。小猴子和老爷爷老奶奶他们聊起了天儿。他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说老爷爷老奶奶的这个小店既然是礼品店，那么为什么没有精致的小藤条香呢？问得挺有道理的，不知道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怎么想。
藤条香？为什么？那可是过时的东西。
所谓藤条箱啊，是从前人们用来放衣服的四方形的筐子，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用青藤的藤条编的，所以就有这样一个名字。可是现在没有人用那种东西了。可猴子还是热心地说：
我说店里卖卖藤条箱怎么样？一定会好卖的。
老爷爷和老奶奶都默默地笑了，于是猴子的眼睛闪闪发光。
试一试吧，我编一个送来吧。
说完，他又小声地说道：
这可是秘密啊，因为是秘密，就不能对任何一个人说。我知道一个长着大片通草的地方，每一年我都要在那里把甜甜的果实吃个够。吃完了，再采集通草的藤，把它们浸泡在水里，去了皮，编成筐子。我最喜爱手工活，不是吹牛，人的东西我都能做，而且做得还相当漂亮。我说，怎么样？要不要我用通草的藤给你们编一个藤条箱送来，在店里卖卖看？
因为猴子太热心了，老奶奶就点了点头。那么你就送一个样品来吧，你说呢，老头子？老爷爷在被窝里点了点头。于是猴子拍拍胸脯：
那我就编一个最好的藤条箱吧。
接着他又像开玩笑似的问：
不过啊，老爷爷，是编一个大藤条箱呢，还是编一个小藤条箱呢？
当然是小一点的了，现在还谁用大藤条箱啊？
老爷爷笑了，他想起一个动物报恩的传说故事。老奶奶也点了点头：
对，小藤条箱好。
猴子却睁大了眼睛，想了想，又问道：
你说小，可具体是多小呢？必须告诉我准确的尺寸才行。
于是老奶奶用两手比划出一个饭盒大小的四方形。
就这么大小就行，因为是纪念品，还是得做得可爱一点好啊。
我明白了。
猴子高高兴兴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在暖桌边上稍微地睡了一会儿。天亮的时候，他悄悄地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也是在半夜里，那只猴子又来了。他敲了三下店门，停了一下，又敲了三下。停了一下。
晚上好。晚上好。
猴子在外面叫了起来。老奶奶爬起来打开门一看，只见猴子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一个四方形的东西。
小藤条箱编好了。
猴子嘴里吐着白气，毕竟天已经慢慢凉了。
快进来。
猴子进到店里，又一口吹灭了灯笼，噗，他坐了下来， 他得意地把那个小小的藤条箱递了过来。
喏，看看，这小藤条箱怎么样？
老奶奶一看这个藤条箱啊，吃了一惊，做的实在是太漂亮了。用通草藤结结实实地编了一个四方形，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挺好看的小篮子，里面既可以放饭团子，又可以放手绢或者是围巾，还是一个挺不错的针线盒。如果是喜欢织毛线的人，可以把毛线放在里头，带来带去的，毛线也不会滚出去。把它摆在店里，也许能卖得出去。老奶奶这么想着。哦，你真是一只了不起的猴子啊！一边说着，老奶奶一边轻轻地掀开了藤条箱的盖子。想不到，里面装着一把红色的果子，一粒粒的红果子好像在燃烧一样。
这是一点心意。
哟，你还懂这些呢？
这又让老奶奶感动了。
是什么？让我也看看，让我看看。
老爷爷也爬了起来。老爷爷的感冒还没有好，让猴子喝了一次感冒就好透了的药，对老爷爷似乎不起什么作用。他一边咳嗽，一边热心地看着小小的藤条箱。
好，就放在店里试试看吧。
接着他又问，
哎，能不能编很多呢？
要是努力，一天能编两个。
猴子这话靠得住吗？老爷爷和老奶奶对视了一下，悄悄地点了一下头，然后他们和猴子签了这样一份合同。一个藤条箱换五个干柿子，或一个藤条箱换一瓶葡萄酒，或者一个藤条箱换十颗栗子。说是用这些东西交换，但是也可以随时更改的。总之啊，就是用老爷爷家里有的东西来交换。
这下我可以如愿以偿了，冬天没有什么食物，也不怕挨饿了。干点这样的手工活，就能换回栗子和干柿子了。
猴子很高兴，想不到老爷爷也说，
这下我也如愿以偿了。冬天呀，我就用不着下山去添货，可以好好休息了。
就这样，藤条香屋变成了真正的藤条香屋了。每天晚上，猴子会送来两个藤条箱，回去的时候则带上干柿子、栗子，或者是葡萄酒，或者是别的东西。当存下了十几个藤条箱的时候，老奶奶把一张写着“山里的特产小藤条箱”的纸贴到了店的前面。于是客人们来了，一看到藤条箱就会叫起来。
哦，做得多么精巧啊，真是很有乡土气息耶。
藤条箱最受女顾客的欢迎，他们一边叫着太可爱了，太可爱了，一边就商量着在里面放些什么东西好，然后他们就买了下来。就这样，藤条箱卖了出去，老爷爷和老奶奶一天一天地积蓄下了一些钱来。
真要好好感谢他呢。托他的福，这个冬天我们总算是能熬过去了。
每次猴子来的时候啊，老爷爷和老奶奶不是煮一锅甜甜的香喷喷的年糕小豆汤，就是煮一锅滚滚烫的杂烩粥来招待他。不知不觉中，老爷爷和老奶奶就把这个猴子当成自己家的人了。猴子特别喜欢喝年糕小豆汤，他用双手捧着大碗，呼噜呼噜呼噜的就喝下去好多。就这样，猴子一共给藤条香屋送来了50多个藤条香。不过，从山里下第一场雪的那天开始， 猴子突然就杳无音信了。
猴子怎么了呢？
老爷爷和老奶奶担心了，该不是又生病了吧？他没有发烧，没有一个人在痛苦着吧？一想起这些事啊，就更加担心了。半夜里，风一吹响店门，老爷爷就会从床上跳起来，老奶奶呀，就更不用说了，她每天晚上都准备好年糕小豆汤等着猴子。然而，猴子再也没有来。老爷爷和老奶奶两个人每天都想着猴子。有一天，一张明信片投到了藤条香屋。哎，这张明信片上的风景好熟悉呀！再一看，就是枫叶温泉的照片嘛，藤条香屋里也有卖的。把这张明信片翻过来，后面有字。老奶奶念道：“老爷爷、老奶奶，你们好。天太冷了，我的手都冻僵了，干不了活了。等明年再编藤条香吧。栗子、干柿子和葡萄酒足够我吃了。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再见吧。”猴子。是猴子写来的，可明信片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邮戳。
这明信片是他自己送来的吗？
也许是他托小鸟送来的。老爷爷和老奶奶静静地互相说着话。猴子还活着，这就比什么都好。店里还有好多的藤条香呢。就是靠卖它们，老爷爷和老奶奶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度过冬天了。等天暖和了，猴子还会来玩的。到那时，老爷爷的病也会好的。在藤条香屋，那个一开始猴子带来的藤条香样品，老奶奶一直珍藏着。唯有这个，她是绝对不肯卖的。小猴子为了感谢老爷爷和老奶奶救了他，所以他给老爷爷老奶奶出了个绝妙的主意，为这家礼品店做一些小藤条香。可冬天到了，小猴子攒够了过冬的食物，暂时不想出门了，因为他的手指都要冻僵了，所以暂时编不了小藤条香了。老奶奶舍不得把小猴子做的第一个小藤条香卖了。我呀，真想看看这个可爱的小藤条香。你呢，小朋友？好朋友送给你的礼物，你也是这样好好珍惜的吗？就像老奶奶对小藤条香那样。家长朋友，听过《风的旱冰鞋》和《小藤条香》后，你是否也喜欢上了这些美妙的童话呢？风的旱冰鞋是有趣的，小藤条香是暖人心的，美的东西总是滋润心灵的蜜糖。我想孩子感受到的一定会比我们这些看似简单的评论要多得多了，所以我们相信美是永恒的喜悦，值得一生回味和珍藏的东西。好了，小朋友，睡前故事今天就听到这儿了。我们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也谢谢彭毅叔叔为我们翻译故事。小朋友，故事讲完了，你该睡了，把被子盖盖好，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我们明天见，晚安。